小美带杨丽去看婴儿床、婴儿用品，满满一屋子，全是蓬蓬松松的粉红、粉蓝、粉绿。大肚子们在里面认真的挑选，身边不是带着小厮一样的丈夫，就是全心全意提供服务的老妈。杨丽不想看，我们还早呢吧。小美头也不抬，
了解一下行情嘛。
杨丽只得有一眼没一眼地跟着看看，在一条小手绢面前，她失声地惊叫起来：
嘿呦，这条小手绢要20元呀。
小美打了她一下：
你别丢人了，这是有机棉。
杨丽逃到门外去等她了，她不敢往下看了。小美很快也出来：
哎呀，照这个行情，我们根本养不起孩子。
杨丽气鼓鼓：
是啊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回家去带孩子，你跟爸爸在这里，咱们就不用租房子了，开支也少了，还可以存点钱。
这个主意不错。
杨丽马上想到了圆圆的那间小闺房，如果小美跟孩子不在身边的话，那么自己是不是可以彻底住到那边去了呢？不禁心驰神往，紧接着又是自责，不该当着小美的面想这些。小美继续说着：
喂一年的奶，不光奶粉钱省了，这边的生活费也省了。
那索性在家住2年吧，2岁多就可以上早托班了，把他交给我妈，你回来上班，我们俩在一起给他挣学费。
2年啊，2年不够吧？
杨丽心花怒放。小美2年不在身边，她跟圆圆会疯成什么样子呀？她怕自己忍不住，借口去给小美买水，跑开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小美正用纸巾捂着嘴做干呕状。每天上午，她都会来几次孕期反应，其他时间倒还好。呕过了，夺过矿泉水，白了杨丽一眼：
啊，你休想。
什么？
你刚才说的，你休想。我哪儿都不去，爸爸妈妈孩子谁都不许走，守在一起，一家人就是要不顾一切的守在一起，大不了我辛苦一点。
哦，你决定呗。
杨丽无精打采地应了声。一种变化在悄然发生，或者早就发生了，但杨丽没有及时察觉。先是两个面孔熟悉的同事不见了，她跟那两个人没讲过话，但是她对他们的举止做派印象深刻。一个是总戴着帽子，写字看书的时候就把帽檐转向后边，每句话前不离我操，
我操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操，我怎么这么热呀，我操，这个团怎么竟是些老太太呀。
还有一个看上去不像是做导游的，戴着副眼镜，慢条斯理，没事就安安静静地坐着，像个旁观者一样打量着身边的人和事，跟其他风风火火的导游完全两样。但据说那人其实是旅行社的金牌导游，可能他的形象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吧。起先杨丽并没有注意，有一天不知怎么想起来，耳边似乎少了个我操我操的声音，再一看，那个和善的眼镜男也不见了。留心观察一阵子， 他确信他们已经不在四海旅行社了。向一个同事打听，才知道这两个人已经走了，也不知是去了别的公司还是改了行。那个人反过来问杨丽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什么想法？
嗨，这一行比以前差多了，光是取消购物店这一条就特别没意思，那些人也没意思。有一天啊，我一上车就看见有俩老女人一直在看旅游法，嘿，发你个头啊，老子又不是前世欠你的，这是要白白的服侍你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干了。
杨丽慢慢明白过来，他选在了一个特殊时期入了这一行。他来之前，导游们处处都可以拿回扣，搞得好的话，导游几乎可以奋斗成高薪阶层。但杨丽恰好是在导游走下坡路的时候进来的，没尝过那些好吃的，就不知道现在的有多难吃。何况他也没有挑选的余地，好歹也是需要考试合格才能够进入的行业，跟减肺和一般的体力活不能相比。尽管工资低，底薪2000，带团的话每天另有80补贴，他还是兴冲冲地干着。但是新入一个行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杨丽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考了个资格证，他对资格证是抱有敬意的。
所以啊，转行要趁早啊，这边啊我也不会丢，我不干专职了，我干兼职的，有团需要的时候就喊我一声，平时呢我另有工作。
兼职就是没有底薪，每天发点导游费，比补贴高，这个办法倒也不错。局势说变就变，不知是旅游的人正在减少，还是竞争激烈，客人逐渐流失，以前的人还没回来，电话就打到了他的手上，问他几点到家，下一趟安排在几点，请他届时到哪里哪里接团，现在总要在家等上几天才能够接到旅行社的电话。等团的时间里，杨丽拒绝在老鼠洞，他不想这么快就让小美知道他没活干了，他装着去上班的样子，一脸镇静地往外走，到了路口又不知道该往哪边去，发了一阵子呆，最终还是两条腿给他指明了方向，驮着他往动物园那边赶去。有时他想，如果旅行社还是像以前一样忙，他不会去动物园这么勤，半失业的状态让他和圆圆越来越密不可分。按照圆圆的吩咐，他一般不去他的工作间，而是直接去猛兽区扮作看老虎的游客，然后打圆圆的电话，他们在老虎身边见面。杨丽在虎舍那边逗留了10-20分钟，圆圆才推着投石车咕噜咕噜地走了过来，还隔着2-3米就开始发牢骚。
你看看，这跟农夫喂猪有什么区别？喂猪还可以把猪杀了吃肉，喂老虎就只担心一件事，千万别把自己喂了给老虎。
危险的确是存在，比如打扫虎舍，按规定他一个星期打扫一次虎舍，老虎的粪便奇臭无比，不能因为粪臭熏走游客，也不能因为粪臭让老虎得病。杨丽从没见过圆圆打扫虎舍，那得2-3个人同时进行，把老虎从一个笼子赶进另一个笼子，多半在没有游客进园的时候进行。杨丽接过了投石的叉子，替他干活。
等他弄完的时候，圆圆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来。
给你看个东西。
是那个女园长的资料，照片看着挺精神，没有脂粉气，也不见主妇气。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，很难猜出她的职业。杨丽心中默算了一下，园长比自己足足大了18岁，这个年龄还能够在脸上看出青春的尾巴，实属难得。圆圆特意把他的简历找出来，指给杨丽看。马永丽，师范学院毕业，8年中学老师，5年区教育局干部，4年区长助理，5年市妇联副主任，3年植物园园长，直到现在的动物园园长。还有家庭情况，儿子在国外留学，丈夫是某国企高管。杨丽看一行就望一眼圆圆，
为什么给我看这个啊？我有一个好点子，是给你的。你可以通过他发点小财。
圆圆指了指那只白虎，
你看见了吗？她怀孕了。
她怀孕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
我在想啊，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虎崽开发一个短期项目。
圆圆比比划划才说了几句，杨丽就跳了起来。
嘿呦呵，哎，你太聪明了，太厉害了，这么好的点子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那赶紧去向他报告啊，他肯定会嘉奖你的。你想错了，恐怕不仅不会得到嘉奖，还会留下不好的印象。身为饲养员，却操着他园长该操的心，换成是你，你心里会舒服吗？所以啊，我想让你去，你是旅行社的，你是导游，现在我们假定你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长项，那就是旅游产品设计。我天哪，你的脑子还能不能借我用用？但是我有个条件，我把这么好的点子送给你，你结交了他，不要忘了我。
结交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跟他呀，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哎，贡献这个点子的目的，就是让你拿着他去结交他呀。我的命运就握在他的手里，我需要你从他那里偷到钥匙，解开我的命运之锁。
杨丽一脸懵懂地看着他，
你是叫我去求他把你从饲养组调到兽医组？
圆圆点头，一脸终于被他猜到正确答案的表情。
哎呦，你太高估我了，人家啊正眼都不会瞧我。
所以你要不动声色地跟他发展出交情来呀。交情能够超越一切界限。
我不擅长跟女人打交道，那我跟你呢是因为，
如果女人对你感兴趣，你不擅长也没关系。
他怎么可能对我有兴趣呢？人家是什么人，我是什么人，
谁知道呢？好了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你仅仅以合作者的身份去找他谈项目，这样你就能理直气壮了。你甚至啊，还可以瞧不起他，因为他连自家地里的好项目他都没有看出来。
哎呦，我还是有点心虚。那如果他说这是动物园的事情啊，不需要我这个外人来操心，那怎么办？
你太低估他了，他绝对不会说出这么没有素质的话。
哎，那如果他问我
你为什么对我们动物园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呢？喂，仅仅一个想法就把你吓倒了吗？
圆圆突然提高了声音，一脸嘲弄地看着他。
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那时候我说，我们这种人掩饰得再好，也会在不经意间露出村气。你现在的胆怯、忐忑不安就是村气，你一丁点自信都没有，前怕狼后怕虎，这个样子能办成什么事？换位思考你不会吗？假设你是他，我是你，我来跟你说，我发现你的动物园里有一个转瞬即逝的能够赚钱的机会，一个难得的短期项目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怎么想？你是权衡这个项目，还是撇开项目来揣测我这个个人的动机？
好吧，我承认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来给自己打气。
你需要多长时间？一共只有短短一个月，小胡子一满月就要吃生肉，就不敢做这个项目了。就算他认可了这个项目，还需要时间去做前期宣传，还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。
好好好，我去试。
不是去试，是一定要成功。成功了，你就是一个崭新的杨丽；不成功，你就是个笑话。
圆圆，哎呀，咱们能不能把日子过得单纯一点，简单一点？
单纯又简单的日子能让我当上兽医吗？
那为什么一定要当上兽医呢？那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？
是啊，没什么不好。
圆圆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
但是有一样不好，我白死了一场，白搞了那个仪式，我玩那一出纯属不要脸。
好好好，
好吧，你说我该做些什么准备？
项目计划书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
圆圆拿出了一沓纸，在杨丽面前晃了晃。杨丽终于来到园长办公室，跟他在电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，那里宽阔、干净、整洁、中性。马园长一头短发，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，跟他想象的不一样。他并没有握着一支签字笔，而是在看书，胳膊撑着脑袋，很悠闲地看一本书，而且一看就不是公务方面的书，像是一本厚厚的消遣读物。杨丽自己都没有听清自己进门的第一句话说了些什么。办公室明明很安静，可是他的脑子里却莫名地挤进了许多噪音。他和那些噪音一起挤进去的时候，园长从书上缓缓抬起了头，开始是和善，继而两眼亮晶晶的。他为那点亮晶晶的东西受宠若惊。杨丽递上自己的名片，自我介绍在旅游公司上班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看着园长眼里那点亮晶晶的东西缓缓熄灭下去。
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
他很快变得面无表情，这点小插曲让杨丽紧张了一下，差点就夹着尾巴逃出来了。五秒钟的尴尬过后，他决定重整旗鼓，既然已经来了， 落荒而逃只会让自己一败涂地，连累圆圆也会一败涂地，圆圆会因此恨死他的。他深深吸了吸气，怕被人打断似的，一口气讲完了圆圆帮他起草好的内容。
那就一个月，时间不长，但是却会在很多人的心里留下终生不灭的烙印。未来他们或许记不住你的动物园，但是他一定会记得那只小老虎。
他用这句话为自己的游说收尾。马园长牵了牵嘴角，不失礼貌地说，
你接着说吧。
他已经做好了中途被打断强行送客的打算，意外之喜让他心里一松，脑子又重新活跃起来，信马由缰地说了下去。